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荃温家宝为太子党家属发声，习近平妥协；中共航舰明斯克号起火，损毁严重引关注；中国多地推零首付买房，业界遇谨慎选择；被许家印拖落水，华人置业三年嚟首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荃温家宝为太子党家属发声，习近平妥协。近日中共的政局显得诡异，不单止习近平在官媒不再露面，甚至其余六个常委亦基本上集体消失无踪。敏感时刻，北京官场就传出中共前总理温家宝为太子党家属发声，而太子党就将政治攻击矛头指向习的近臣蔡奇和李希。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在新唐人的清英论坛节目中说，近期关于习近平的各种流言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的一些情况看到，习未必有重病，但他的政治生命安全显然面临重大挑战。袁鸿兵说，根据体制内良知人士传出的一份语音档记录，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发出一份关于腐败的最新动态通报，通报下发到各级组织。通报中指，有人利用风行一时的大掼蛋扑克牌游戏，大搞官商勾结，形成权钱交易的新腐败形式。有些干部甚至利用大掼蛋游戏作为伪装，搞政治上的团团伙伙，肆无忌惮妄议中央领导，已构成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政治安全隐患。从这份通报看到，尽管中共官员现在是普遍躺平，实际上是暗中通过大掼蛋扑克牌游戏搞所谓的政治上的团团伙伙。袁鸿兵说，据体制内人士传出的另一份语音信息，在八月初，中共新华社小内参刊出一个社会动态，是多地发现有党和国家的一些干部在掼蛋游戏场合传播一个谣言，说某中央领导在文革中曾参与造反派活动，是四人帮的余孽。这个人借着反贪腐的名义，正准备将整肃矛头指向文革中受迫害的红色家族，为四人帮报仇。而这个造反派余孽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充满阶级仇恨。据该体制内良知人士指，这份小内参中所指的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亦是指中纪委书记李希。这个消息来源显然是太子党，是由太子党家族散布。中共太子党家族在目前舆论敏感的时刻，将攻击的政治矛头对准习的左右手蔡奇和李希。而如果这两个习的近臣曾经在文革中参与造反派活动的事能得到证实，咁将让习个人独裁统治陷入一个极大危机。现时北京官场仲流传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段话，就是边个想复辟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搞大批判，边个想复辟江青等四人帮的路线，咁就先将我的头斩下，我不愿看到长江黄河倒流。袁鸿兵说，据北京官场的朋友，为什么温家宝这个时候会配合太子党发出这种资讯？这个才是当前中共内部正在发生，直接威胁到习政治生命安全的一件事。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还通报，还会继续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习将在近期高调吹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想用这种吹捧来回击太子党对他的近臣蔡奇和李希的攻击。本来习对邓的路线实际上是坚决否定，所谓的深化改革开放亦是他想夺回改革开放的话语权。 通过新的话语权否定邓的路线，那为什么他现在突然借着纪念邓小平诞辰的机会高调表示他对邓的推崇？就是因太子党现在发起了一个极尖锐的政治挑战，要查蔡奇、李希有可能在文革中参与过造反派活动，而这次发起对掼蛋游戏进行大批判的风潮，肯定是秉承蔡奇的旨意。因此整个中共党内进一步斗争将围绕着蔡奇和李希参加造反派活动这件事是否有确凿证据被坐实而展开，而习为了自保，为了表明他是改革开放，是忠诚于邓小平，因此现在要做出一些吹捧邓的假象，而在习的内心深处，他却是要睇齐毛泽东。袁鸿兵在青英论坛中又说，现在习面临的最主要尖锐的挑战之一，就是没几年之前发生在军中政治不忠诚的大案，牵涉到魏凤和、李尚福、火箭军司令部整体的领导层，再加上前外交部长秦刚，这批人都是习家军，是习自认为心腹的一班人，在这个群体发生这么重大的政治不忠诚，对习的打击比当年林彪所谓叛徒的打击更沉重，无论是心理上、威信上、权威上，在党内的声誉等方面打击都是极严重。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都对习用人提出质疑。中共航舰明斯克号起火，损毁严重引关注，停泊在江苏省长江边一处园区的前苏联报废航空母舰明斯克号在16号发生大火，舰岛结构损毁严重。这艘航舰原本将被改造成中共国防教育基地，并在10月对外开放，这次火灾是否会让航舰报废引起外界关注？江苏省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微博在16号晚通报，当日下午4点，苏石通园区长江边一艘废旧的航舰在拆除改造时发生火灾，无人伤亡，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不少网民都追问起火原因。据中央社报道，明斯克号是1978年服役，曾是苏联海军的主力航舰，是基辅级航舰的二号舰。明斯克号在1993年退役后卖给韩国大宇重工集团。在1998年，中国一间公司接手明斯克号，并在深圳盐田区打造明斯克航母世界。明斯克号1998年卖到深圳那时，舰上主要军事装备早已拆除。但对当时急需航舰的中共军方来讲，仍具一定参考价值。明斯克号停泊在深圳后，中共军方曾几次派人登舰调查研究，而明斯克号在1999年在广州进行改装时亦曾发生火灾。之后明斯克号北上江苏南通，停靠苏通大桥北翼西侧，落户南通苏石通科技产业园区。在今年1月，南通苏石通科技产业园区曾表示，3月起会将明斯克号改造成国防教育园地，并计划在10月1号对外开放。在今次火灾后，该舰是否会继续改装，抑或要报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中国多地推零首付买房，业界呼吁谨慎选择。为刺激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中国多地城市近来推出零首付买房。有业界人士就提醒，购房要谨慎选择零首付买房。中共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12号发布《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交易相关政策的通知》。该通知显示，在我市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而相应购房贷款已结清的，支持金融机构自行确定首付款比例和利率。简单来讲，金融机构可以自己决定购房首付比例， 零首付亦得，唔单止系成都，目前喺深圳、广州、杭州、长沙等地，几乎都有零首付买房。在中國，過去房產處於低迷狀態時，零首付買房就會出現。雖然違規，但購房者有需求，房地產商要賣房，銀行要賺錢，三方都有需求，所以開發商利用零首付買房可以吸引更多購房者。但大陸財經領域創作者蔣浩說經濟在16號就提醒，要利用零首付買房的購房者一定要小心。蔣浩說經濟介紹說，目前零首付買房主要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高評高派，比如一套價值100萬人民幣的房，按照銀行規定要付15萬首付款，但如果你沒有錢給首付，開發商會利用銀行關係將100萬的房評估到150萬，按照八成半派款，客戶能從銀行派款127.5萬派款。這種方式雖然零首付買了一套房，但派款總額增加，月供亦相應增加。第二種方法是穩電資方，由開發商幫購房者穩資金方，先將首付款電入去，購房者去辦理銀行派款，將房買落嚟之後，再去申請信用派、消費派、裝修派，通過派款渠道一筆筆將錢攞嚟歸還之前電資方嘅錢。蔣浩說經濟話，呢兩種方式都係違規操作，但樓市低迷期，很多地方銀行都是隻眼開隻眼閉。他解釋說，這種操作對開發商、銀行都有利，畢竟大家都有錢賺，而對購房者來說，還款壓力實質是增加，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蔣浩說經濟就勸零首付賣房的購房者，如果你是剛需，就不要搞零首付了，因為你的錢本來就不多，還被銀行賺走一些利息，生活壓力增加。其次，剛需房未來保值性和升值性走弱，很大概率下，剛需選擇零首付買房都是被開發商和銀行割韭菜。另外，如果你有實力選擇零首付，亦要看當地政策支不支持。如果你所住的城市不支持零首付買房，你用一些手段買了零首付的房，仲係會存在風險，比如話倒查，或者房價走低嗰陣，銀行為降低風險，讓你提前還一部分派款，呢啲風險都要考慮。好多網民亦表示，零首付購房係個陷阱，有可能連首付同月供都會賠入去。有網民話，最大的次貸危機是派款給冇能力還款的人，連首付都冇，呢啲係乜嘢經濟條件？正常來說，交了首付還能預留12個月以上月供，還是比較安全，而月供不可以超過收入的三分一就最好。被許家印拖落水，華人置業三年來首虧。香港華人置業集團在14號發布的今年上半年財報顯示，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的虧損是 4.22 億港元，這個是在華人置業近三年的中報和年報中首次出現虧損。華人置業14號在港交所發布今年中期業績公告，公布顯示今年上半年華資實現收入是 1.95 億港元，同比減少 28%。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是 4.22 億港元。華資在公告中說，虧損主要由於本期間按淨額基準呈報出售持續買賣的投資收入減少，以及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由盈轉虧。但鳳凰網房產在15號表示，華資虧損和他投資恒大有關。報導說，華資創始人劉聯雄在過去10年間通過華資等在大陸耗資近300億港元支持許家印和恒大的商業版圖擴張，以及購買大陸房企的債券。 但随着大陆房产深度调整，许家印被捕，恒大暴雷同多间大陆股债券兑付违约，佢嘅投资正系面临考验。尤其是在2021年恒大暴雷以来，受投资收益大幅亏损影响，华资近年来的业绩波动颇大，一度出现超过35亿港元的巨额净亏损。凤凰网房产显示，2008年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华资同刘銮雄家族曾耗资约280亿港元，陆续购入中国恒大、盛京银行、恒大物业同恒大汽车等恒大系公司股份。但在2021年8月，恒大集团初现暴雷迹象之后，刘銮雄家族就开始快速抛售恒大止损。除了恒大系股权外，华资仲曾持有中粮控股、恒大集团、佳兆业集团等房企的27个债券。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